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是马可福音第六课，我们主要是讲的第八章后半、第九章、第十章。在这个封面的这个 slide 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是耶稣的在登山改变形象，这个是耶稣来祝福小孩子。另外这个是门徒在争论谁为大，耶稣在那边指证他们。第六课是我们今天的进度啊。之前我给的标题是上耶路撒冷，之后我再重新看了之后，那我要需要觉得再加一个小的标题，会比较更能够更形容这一段的经节当中，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预备逾越节的羔羊。那这个羔羊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所以在这一段我们今天所讲的可以说是马可福音当中最一个转捩点，然后耶稣要在这个时候预备门徒，他到耶路撒冷之后，在很快短短的一段时间当中就会被那些被抓起来，被宗教的领袖抓起来，带到比拉多面前受审，最后钉在十字架。在这之前三年多的时间，耶稣从来没有一次跟门徒提到他要受死，然后要被钉在十字架，第三天复活。所以当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门徒一点都不知道。所以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见，他是真的是是摩西逾越节羔羊，就在他身上就要实现这样的一个表征。在这一段福音当中在第八、第九、第十章这个大纲，看起来好像是我觉得有点比较烦乱，特别是在第十章的这个进度当中，好像找不到一个这个故事的主轴。后来我再仔细分析一下哈，就在这一段八、第九、第十章大纲当中，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三个平行的路线了。第一个是训练门徒。第二个是牧养群众，第三个他当中有驳斥法利赛人。若是我们把这第八九十章这个大纲按照这个三个平行的路线我们重新分配一下的话，那个脉络可能就比较清楚。在这一段的经节当中，他主要的目的是训练门徒。第一个，他要显明自己的身份跟使命，就彼得开始，他就开始跟门徒们讲说他的身份是什么。就彼得认耶稣为基督之后，马上他就跟他的门徒说他的受难跟复活的事情，并且也要跟随耶稣的基督的代价。之后就证明自己的身份跟使命，他到登山改变形象，然后还有应验圣经上面对使命他所说的。第三段就指明自己的身份跟使命，一而次，二次，三次，甚至四次的预言受难跟复活，其中还有教导门徒，天国子民的属性有三段。这三段呢，都是跟小孩的，跟这个有门徒在那边争的谁的那个地位有关的。第一个他说的，你要做首先的，必要做末后的，承受神国的要像小孩子一样，那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这个是耶稣那在受难之前所教导门徒的预备门徒的心。因为这边这个材料比较多，所以我今天的主题会完全就只着重在这个一二三，那牧养群众这一部分跟驳斥法利赛这一部分，那我们今天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来cover 这个。但是这些里面的这些的教导呢，是有它独特的地方，但是跟之前耶稣的有一些教导医治赶鬼啊都有是一些就是类似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会着显明在这个左边这一部分，就预备耶稣预备进入耶路撒冷，献为逾越节的羔羊。 在讲到这个主题之前，还是我再来复习一下第一章到第十章的摘要，这样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后，我们会把过去也会马可福音从第一章到第七、第八章之前的主题，我们也会有一个印象。第一个是福音的起头是在第一章，马上接着就冲突就开始，那耶稣就改变策略，虽然他改变策略，但是仍然隐藏不住他有的一些，他有的神性，是他是一切的主宰。之后他的服事就开始要扩展，那他差遣门徒出去赶鬼医病，赐给他们权柄，那另外他们服事的地区也向外展开。第六，我们今天所要的这个讲的就是逾越节的羊羔，他预备门徒认清耶稣的身份跟使命。讲到耶稣的身份跟使命，我们可以在福类福音，就是路加福音、马太福音跟约翰还有约翰福音当中看到一些征兆。在马可福音呢，因为它是一个很快的一个 pace 步骤，所以步调很快的一个步调，所以它并没有讲到。其实在这一段耶稣的身份跟使命，路加福音讲的最清楚，而且是在加百列跟玛利亚宣告这个耶稣要降生的时候，跟他说了很多的细节，就在这个黄色的这些所把这些主要重点把它用黄色的笔把它标出来。在这段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他要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儿子的名字，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在这段当中，我们看见好像是耶稣是一个荣耀的，很荣耀的一个王，要来到这个地方，而且是神的儿子。但是从来没有人想到，就是这个王他最后的这个下场会是这个样子。我们看见他跟门徒所讲的这个三年半的时间，他医病赶鬼传福音所带来的权柄，所带来的能力，还有所彰显的荣耀是何等的大。那跟这些加百列所跟玛利亚所讲的是完全的搭配，但是在这一段当中，耶稣却要预备门徒接受他会离开他们的一个事实。那从这一段当中，其实有另外一个很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耶稣是什么时候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你知道耶稣他是100%的人，又是100%的神，所以当他是在母腹当中的时候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吗？如果他是100%的人的话，你在母腹当中的话是没有这个意思的。那你生下来的那一刻呢？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如果你是人的话，你可能起码大概2岁以前你是没有任何记忆的，可能是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自我意识的感觉。那很多人可能比较早的记忆可能从3岁开始。那耶稣是什么时候是知道他是神的儿子？那这个我并没有答案，但是我想起码是在他怀孕在母腹当中一直到他12岁的时候，在路加福音有记载一段，就是他在他的父母带他去圣殿里面过节，然后他们走了之后，走了3天才发现耶稣没有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回头去找耶稣的时候，母亲玛利亚看见就对耶稣说，你为什么对我们做这些事情呢？那耶稣回答说，我岂不当将以我父家的事为念吗？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知道他是天父的儿子。那什么时候在这12年当中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呢？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在讲到圣经当中有关耶稣的预言，这只是一个部分，很多东西都很多很多的预言都是提到这个有关耶稣他的身份的，还有他所要做的事情。这一部分呢，我引用的很多是有关比较是彰显他荣耀的一个部分，很多都是我们很熟悉的，譬如在特别是在以赛亚当中有关耶稣的预言是特别的多，譬如说第7章第14节 说因此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另外还有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有光照耀他们。那有讲到耶稣所降生的地方，这个就是希律，他把东方的博士来了之后，问希律说这个那生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希律就去问他的文士，就文士就从弥迦书第五章二节当中找出来说，基督当生在伯利恒。结果希律就到伯利恒去，把那个当那些博士离开之后，把那个两岁之内所有的男婴在伯利恒都杀了。所以这个是 这一部分，我想弟兄姊妹，我会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投影片会 email 给弟兄姐妹，如果你要仔细去看这边的经节的话可以再看。那另外讲到有关耶稣预言部分呢，这一段这几些经年这些经节是讲到耶稣的受苦还有他的受难的一些情形。那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些犹太人看见这个将来成为犹太人的王，而且又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们看见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所行的神迹，他们绝对不会想到这个弥赛亚，这个神的儿子来到的时候，他们的结局是这样。但是在圣经当中，有关这个耶稣的预言，这些是门徒他们到后来耶稣走了之后，他们才在想到耶稣在生前所做的一些事情，他们在把这些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我们现在是因为经过2000年，真的在我们心里面很明显，但是我们要想想看，当时在门徒他们的心中，这几乎是耶稣三次跟他们讲要讲受难跟复活的事情，但是门徒呢就是不知道。那最有名的就是以赛亚书53章，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我想这些都是弟兄姐妹很熟悉的有关耶稣要受苦有关的一些预言。现在我们就开始在我们今天的这一段是从马可福音第8章27节开始。觉得在这一段福音当中，在这一段这个叙述当中呢，马太福音我觉得它形容的最详细。那当时马太，那我们现在我觉得这段请一个弟兄姊妹或是一个姐妹来念，不知道满方在不在，可以帮我们念这一段吗？这一段我们请念马太福音这一段，
就是中间这一段吗？第一段
马太，这个是马可，我们念马太。
对不起，
这个、
马太福音，
对，
16章13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好，谢谢。
不客气。
在这段福音当中，我们也看见有几个字，就是教会。其实教会呢，在只有在马太福音当中这一段里面出现过这个两次，说我要把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而且又是讲到彼得。那这一段书，而且彼得呢，我觉得就是这一段我们特别，就是我把马可跟马太福音相提并论的在这个地方看。所以因为在马太福音这边讲的是比较清楚一点，我们在这个当中， 我们也看见门徒跟着耶稣三年多的服事，耶稣的传道、医病、赶鬼所彰显的真的是荣耀、权柄跟能力从那边释放出来。但是门徒万万没有想到，耶稣预备进入耶路撒冷，他会成为一个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然后现在成为众人的赎价。所以耶稣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在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就是要预备门徒面对这个将要来的风暴。他没想到这三年多这个耶稣的服事会以这样的一个很悲剧性的一个收场，对门徒来说是他们可能真的不能明白的。我觉得就是即便是我们因为有现在经过两千年把这些故事从头到尾的我们都知道来龙去脉，对我们来说好像很容易了解，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门徒的一个角度 来说的话，你不知道后面所要发生的事情。当你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虽然耶稣在跟你说这些事情将来的风暴，你还是不能明白的。我想打个比喻，就好像我们现在讲到耶稣第二次再来，在启示录当中有很详细的描述一些情形。另外耶稣在福音书当中后面也有讲到就是将来的事情，特别是在马太福音当中也有讲到将来的征兆嘛。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呢，对很多讲到这个千禧年的事情是之前之后或是当中被提。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就是去读启示录的时候一定都会搞真的是 不明白耶稣使徒约翰在那边说的是什么。那个情形呢，我们看启示录还要想象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情形，我们知道一些片段，但是呢完全没有办法知道。就像当时的门徒他们所得到的资讯呢是更少，然后耶稣在这边跟他们讲事情他们不明白，那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就像我们面对的将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非常的清楚。另外特别的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点呢，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这个名字是在黑门山的一个山脚下，可以说是在加利利。你在加利利只要到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你往北看就可以看见这个黑门山的山顶。这个山顶是终年的积雪，而且这个雪水融化的时候是加利利海主要的一个水源。那该撒利亚菲利比是根据罗马皇帝跟分封王菲利的名号命名。那这个菲利比是大希律的儿子，其中儿子之一。后来大希律死了之后，他把他在以色列地就巴勒斯坦还有在这边分给他三个儿子。那其中在黑门山的这个黑门山该撒利亚这个菲利比呢是给菲利的所管制的，所以所管理的。所以他把那个山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村庄，他叫做该撒利亚，就是按着罗马皇帝跟他自己分封王菲利的名号命名的。那在这个地点当中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叫做亚历山大帝国的时候希腊的神话一个潘的一个寺庙。所以当时来说那个是一个非常兴盛的一个顶级的，就好像是最兴旺的一个神庙， 很多人都会去那边膜拜。那耶稣呢特别借着这个地方带着门徒去到这里来跟门徒显示他自己的身份。那施洗约翰还有以利亚他们问到说耶稣的身份到底是谁，他们门徒就说有的说是施洗约翰，又是以利亚，还有耶利米或是先知里面的一位。但是彼得却从他这个十二个门徒当中里面，他第一个就回答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个基督就是受膏者。所以在接着耶稣就把因为彼得认耶稣为基督，耶稣就把这个彼得的使命跟他讲。西门巴约拿，那西门就是他是巴约拿的Simon Barjona， 那其实翻出来就是西门约拿的儿子，Bar 就是儿子的意思。西门其实是个芦苇，他原来的意思是芦苇，但是 耶稣在把彼得改了名字叫做磐石，是 Petra。 那我们知道在 Jordan 约旦有一个地方是 Petra， 就是在那个磐石当中挖出来的一个石窟，就是彼得这个名字。另外耶稣说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其实是一个双关语。那彼得的名字就是 磐石，那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就是一个是双关语。那另外还有天国的钥匙给你，那这个钥匙在原文当中是个复数。后来大部分的这个圣经的学者还有所有历史就把他这个天国的钥匙解释成是天上的钥匙跟地上的钥匙。在这个是一个彼得的一个雕像，是在圣彼得大教堂面前的一个雕像。那圣彼得大教堂前面有两个主要的雕像，一个是彼得，另外一个是保罗。这个彼得可以看见他右手拿了两个钥匙，这个颜色你现在看不出来，其实一根是金的，一个是银的。那左手他握了一卷书，然后书卷上面就刻了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啊，就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有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但是这边它是一个拉丁文，可能只是很缩写的，就是说你在天上所捆绑的啊，是这样的一个经节。所以一个钥匙是天上的钥匙，一个银的钥匙是地上的钥匙。所以这个是所有对讲到彼得的雕像就是会有这样，你可以看见他是一定会手中拿了一个两把钥匙。另外在加百农，这个是在加百农彼得的故乡的一个彼得的雕像，这是我们2014年去的时候可以看见，他就是 Thou art Peter and upon this rock I would build my church。 这是马太福音后面这边16章9节没有看见，就是说我要在这个磐石上面建立我的教会。所以下面这个磐石，然后彼得又是一个渔夫，有钓一只鱼，那手上抓了一个权杖，他手中呢握的是两把钥匙。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他这是两把钥匙，第二把钥匙呢他这个四面好像是跟这个是垂直的，所以你看得见，所以好像看起来好像是一只，其实是这是两把钥匙，所以我们看见彼得所有的雕像就是有这个特别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征，就是要两把钥匙放在他的手上。那另外该撒利亚菲利比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在门徒第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八九十章当中，大概将近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是一个礼拜的时间，耶稣从加利利带了门徒上了该撒利亚，上了菲利比之后，又带了三个门徒上了高山去祷告，看到变化形象。那之后他们就在刚变化形象之后，耶稣等于是就是跟他的门徒显示他的身份，也证实他的身份。他们就下山又回到了加百农，之后他们就顺着这个约旦河这个河谷来到了约旦河外耶利哥的地方。我们也知道在那个时候耶稣就在耶利哥治了一个瞎子巴迪买，然后之后他们就进到耶路撒冷。那进到耶路撒冷就是那个 Passion Week， 就是逾越节之前那一个礼拜，耶稣就进到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在这段路程当中，耶稣三次的跟门徒讲，就是说他要预言他就是要受难跟复活这个事情，但是门徒呢却不明白，在这一路上面还在争论谁为大，谁在天国里面要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要谁要坐在左边。另外如果我们把这个图分成，就是这个是当时希律死了之后，他的其中的一个儿子这个长子亚基老分到了这块土地，大概是他所辖管的地区大概是耶利哥就是耶路撒冷还有以图买这个地方。另外希律安提帕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就管是分到加利利，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叫做Perea， 就是这块地方。那这个希律安提帕呢，就是把司洗约翰斩了头的那个希律。 那他娶了另外这个分封王腓力，这个不是他娶的，不是这个分封王腓力的，是另外一个腓力的妻子啊。那我们看见这个凯撒利亚腓力比是在这里，所以他这个分封王的腓力用自己的名字跟罗马王的 名字把这个凯撒利亚腓力比取了一个名字。另外我们知道在这个地里，在地中海的沿岸，在 北边呢，这边还有一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就是保罗后来在耶路撒冷被捕了之后，他们知道有人要有四十个人发了誓言说若不杀保罗绝不吃饭，结果那个千夫长听到之后马上连夜差保罗送到该撒利亚腓力比，到当时的总督的腓力斯那个地方向他接受审判，远离犹太人的这个迫害。好，这一段是那我们讲到这个这个就是大希律的家谱，他三个儿子亚基老、希律跟分封王腓力，他们所管辖的土地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上一次也提到希罗底其实是大希律的孙女，然后萨罗米就是希罗底的女儿。那这个先是她嫁给腓力之后呢，这个希律安提巴又把这个希罗底娶过来，这个是希律他们家里面复杂的关系。那另外在使徒行传当中，希律的 后代有好几个被提出来的。讲到这个该撒利亚腓力比在当时是一个异教的一个敬拜的一个中心，特别是那个罗马这个潘神的 Pan 啊，这个是当时我们现在当时耶稣大概耶稣时代之后在这个地方的一些建筑一些寺庙，第一个就是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庙，在这个后面有一个石窟，他们这里面是叫做潘神 Pan 的一个石窟。那这边是一个潘女神，这边下面有一些这个注解，就是我把它放大了放在这边，这个是潘跟他女神，其实这个就是他算是他的 consort， 他的不能算是妻子，而是他的一些妃跟嫔他们的庭院。那这个呢就是希腊神话当中宙斯的寺庙，那他是宙斯 Zeus 呢是天神跟雷神，第五个是这边又是一个复仇女神的庭园，第六个是就是山羊的坟墓，这是一个好像是从这个山羊的是跟这个潘有神有关的。然后第七这边是一个潘神跟跳舞的山羊舞，如果你们有时候有注意的话，你们会可能看见就是这个是一个 Pan 的那个神的一个形象，它是一个山羊的头有角，然后它的角头上的角，那另外他的脚呢也是羊的脚，但是他是两只脚是站起来直着走路的，但是膝盖永远没有办法伸直，他是吹着一个笛子，吹笛子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山羊跟着他跳舞。那这个是在当时耶稣带他们到这个地区来是宗教膜拜最兴盛的地方，但是却在同时他也要在他的门徒显明在这么多假神当中唯有他是真正天上上帝神的儿子，他能够在他的手中握有绝对的权柄，而他在但是呢他却来到世上，神所要给他的计划却是门徒当中万万想不到的事情。这个现在我们去你去以色列的时候看到这个地方，这是那个石窟，但是前面那些寺庙已经都没有了，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见这个原来是宙斯的神庙的一些遗址在这个地方。然后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的这个预言受难与复活的然后就是在这个地方当耶稣显明他自己身份的耶稣当彼得认耶稣是他身份的时候，他马上就告诉他们说不能不要告诉人，从此他要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然后彼得呢 门徒是不懂这些事情，彼得甚至呢，就拉着他说，这个你万万不得做这些事情。其实彼得，耶稣明明说这话的时候，彼得就拉着他劝他。那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其实劝他跟责备彼得在原文的字都是同一个字，就是责备或是斥责，更有这个加强语气的意思。那彼得听到了这个耶稣说他要被杀而且三天复活，就拉着他斥责耶稣说，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但是耶稣呢，却转个身来又斥责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其实在这个过程，彼得他完全是 体谅了他自己人里面的意思，他不愿意耶稣去被杀被复活，但是耶稣却在这边很严重的一个态度跟彼得说，你要体贴神的意思，耶稣的意思就是你要体贴神的意思，不是人的意思，因为往往神的意思跟人的意思是彼此为仇的。那在这一段的叙述描述当中，更可以看得见彼得的意思跟神的意思是完完全全相反的。另外我们也后面也常常看见登山宝在登山变化形象的变化的时候，彼得又说了一些他不该说的话。然后就在这一段之后呢，他就彼得耶稣又教训门徒哈，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耶稣。在耶稣在预言自己受苦之后，需要受苦受难之后，立刻就指出跟随耶稣的代价是需要你要舍己，然后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在许多耶稣的跟从的耶稣的人当中呢，一定会有许多的人，他们当中有人可能动机不良的跟随者，另外或是会有一些犹豫不决的跟随者，另外还有一些坚定不决的跟随者。那耶稣在这些他所跟随的当中，他所要寻找的就是那些坚毅不决的跟随者。所以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就会离开他了。譬如说 也有像在譬如说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还是第六章讲到那个喂饱五千人的时候，耶稣就讲了一段话，因为那些人要来拥戴他为王，耶稣就来说，你们要吃我的血，你们要喝我的血，你们要吃我的肉。然后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他们不明白这些事情，觉得这些事情甚难，很多人就那样子因此就离开耶稣了。所以耶稣在世上的过程当中，他有他的教训，他的教训是吸引很多的人，因为里面带着权柄。但是这些人过来的人当中呢，耶稣也要用一些真正他所带来的使命，要让这些跟随他的人了解的是，他要把一些那个动机不良犹豫不决的跟随者从他的跟随的人当中出去，让他们离开啊。而且他讲的是更让人不能懂的，是觉得要救自己生命的比丧失生命。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矛盾的说法，而是一个两极性的真理。当有时候你自己心里面很看重的一个事情啊，当你把它看得很重的时候，你越想要得着，好像就离得越远去。但是当你放掉的时候，让神来在你生命当中做这个主宰的时候，反而你所要得的那个东西就在你的生命当中。那我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在这短短的两节圣经当中四次讲到生命，但是其中前面那三个生命可以说就是一个短暂的生命。那最后一个必救了生命呢，这个生命觉得耶稣指的是一个是永恒的一个生命。然后耶稣也在这个地方也跟门徒说哈，这个是第九章，在其他的三卷另外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把最后这一段，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没有人 有人在没尝死味之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降临，是把它跟这一段是合在一起的。就当马可福音，它是这一段是把它到了第九章第一节 分别开来的。那在耶稣跟着门徒说这些事情的时候，那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那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当时那些门徒还不知道耶稣要第二次再来的事情，那是耶稣还没有讲的。所以说要看见神国大有能力的降临，他们绝对会想到耶稣的荣耀，耶稣的权柄，耶稣的能力。那是不是就在那个时候他神国大能降临的时候就要取代罗马帝国，或是取代希律的统治呢？那或是世界的末了，神国的降临？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完全还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就经历到神国降临在地上面的那个能力。那当时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之外其他都还在，就应验了，就是应验了这个当时耶稣所说的话，你在没有尝到死味之前必看见神国有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那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的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应验了。改变形象，那在这一段当中我觉得特别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个这个短片在后面。那这边的话我想请请 Jenny 陈可不可以帮我们念一段这个路加福音这一段，我们念，因为等一下那个影片它是比较符合这个路加福音上面所描述的。 Jenny 陈可不可以帮我们念这一段
路加福音的这一段是吧？
是是，谢谢。
我看这个《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节，说了这话以后的第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们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发光。忽然，在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面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就是他们在耶路撒冷要将城的事情，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两个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两座棚、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遮盖了他们，他们进了云彩里面就害怕。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的。”声音止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但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见的事情，一样也不告诉人。
好，谢谢。在这边路加福音描述的比较详细一点，就是他们上去了，他的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后来在那边打盹，却耶稣却站在那边 跟这个摩西跟以利亚说话。那另外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就是说那他们怎么到底知道什么，为什么知道是摩西跟以利亚啊？那另外还有这个过了六天，马可跟马太都是讲六天，约翰然后讲的是第八天。那在这个过了六天八天，对，其实对路加来说的话这是一个他会利有的形容，但是对马可福音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但是我们先看这一段故事。哦，我可能忘了分享，所以我忘了分享这个声音，我要先 stop 一下。 OK， 我再分享一次。
Then Jesus took John and James and Peter with him and went up a hill to pray.
有声音吗？
And while he was praying, the aspect of his face changed its appearance, and his clothes became dazzling white. Suddenly, two men were talking with him. They were Moses and Elijah, who appeared in heavenly glory.
You will fulfill God's purpose.
You will die in Jerusalem.
Is it Peter?
James, John.
As they were leaving, Peter said to Jesus,
Master, how good it is that we are here. We will make three tents. One for you.
As Peter spoke, a cloud came and overshadowed them.
And one for Elijah.
And the disciples were afraid. And a voice came from the cloud saying, This is my son, the chosen one. Listen to him.
因为他们在这边这个讲到的是、彼得、不知道要说什么，所以说他就是他就说了大三个棚子，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个为以利亚、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耶稣只带了三个人，而且完了之后要嘱咐这三个人说，你不要不能把我把这个事情跟不要强不要讲，他们是暗暗的上了高山。那门徒中的小圈子啊 ，PJJ， 刘牧师也常常跟我们讲，在我们服事当中，你需要找到你自己的 PJJ， 比如在小组当中，或是在牧区当中。那这个是一个耶稣他最喜欢带这三个门徒的。我们也之前看到过，他到了去那个管会堂的女儿，那个房间里面，然后他也是带着这三个门徒进去的，然后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也是这三个门徒跟他一起去的，其他的门徒在更远的地方。改变形象，那这个改变形象呢，这个改变其实在原文的是 metamorphosis， 就是蜕变。那这蜕变就是形容这个毛毛虫进到蛹里面去，然后之后变成蝴蝶，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改变。那毛毛虫跟蝴蝶，你没有办法想象它们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是可以变的。那但是耶稣在这边的改变的形象，那马可的形容就是一个蜕变，就是一个改变，完全跟他的形象不一样。那另外在这边我们也看到以利亚跟摩西，以利亚跟摩西是旧约的两个特别代表的人物。摩西代表旧约的律法，因为律法是他 从摩西开始颁布下来的。那以利亚呢，是代表旧约的先知。他们在跟耶稣谈论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情。这个是路加，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事情，那可能就是讲的耶稣需要受难的事情。所以看见、摩西他死的时候是登上了高山，耶稣、那个神呢就死在山上，然后神把摩西就埋在那个山上，当没有人知道那个地点在什么地方。那以利亚他甚至没有像经历过世上的那些一般人的死亡，他是神差派了一个火车火马把以利亚升上天去的。那在耶稣呢，却是神的儿子，他却选择了最让人煎熬的一个钉十字架上来结束他世上在人的生命。彼得在这边他不知道要说什么话，所以就说他搭座三座棚， 之前其实他们是在打盹，所以当这些事情起来的时候呢，彼得似乎是不愿意摩西跟以利亚离开那个地方，所以说就搭了三座棚，然后在那个地方好留住他们。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摩西跟以利亚如果不离开的话，那耶稣的工作就没有办法继续。所以神在这边就说，这就跟这个彼得约翰雅各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其实耶稣那个神并没有回答彼得的话，其实是等于算是一个负面，一个 silent， 一个责备彼得，你真的不知道你在这边该说什么话。那改变形象这个事情之后耶稣又讲到了一个这个这个是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的，引用那个以利亚的经节，引用这个就是比喻施洗约翰是以利亚，就是来到他之前为他开路的。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在这段事情当中，只有彼得、雅各、约翰看见耶稣改变形象，而且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所形容的，他们来的他们的根的 source 可能都不一样，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呢，对这个事情的回忆，每个人都不一样。耶稣特别嘱咐他们说，在复活之前，你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那之前彼得在山上面那些反应呢，说要搭三个棚，是很明显的表明彼得对整个事情的意义并没有真正的领悟。其实在这个时候，门徒所知道的耶稣，所看见的耶稣是肉身的耶稣，改变形象的耶稣是耶稣复活，是复活以后的耶稣，是一个荣耀的形象。所以门徒他们要等到这个耶稣复活以后，才能够明白所看见的是什么。但是如果在时机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把所看见的宣扬出去，会引起更多的误会，没有人会了解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想到，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其实我们自己有一些主观的经历，就是你小的时候看见你父母做那些事情或是说那些话，当时你不明白，但是那个印象就在你的心里面。等到你长大了，比较成熟了一点，你回想到你父母跟你所说的话，你那个时候你才会明白当时所说的一些事情。那在门徒在这边情形也是这样，耶稣让他们看见了，虽然再怎么解释仍然没有办法把它解释的清楚，门徒心里面还是不能体验，只有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们在回头看的时候才知道原来那个事情的意义。而且在福音书当中，很多时候他们 也有的记载，就是说当时门徒不了解，但是等到后面的时候他们才明白这些事情。那以利亚已经来了，所以门徒他们不明白这个事情的时候，忽然我们讲到，就觉得门徒为什么会问到以利亚，必须先文士说以利亚必须先来，那跟耶稣所之前好像这句话有点不搭调，耶稣说的东他们好像说的西，那其实可能复活门徒弄不清楚呢，但是他们看见以利亚在山上，那是不是就表示说是以利亚复活了，那文士说以利亚必须先来，那是不是这个复活的以利亚要先来，但是耶稣在另外的地方却跟他们说，其实施洗约翰就是这个以利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另外一个也是我们值得深思的过程当中，就是在旧约当中有很多有关耶稣身份的预言，耶稣所要做的预言，我们刚刚也提到一些他的生出生，但是旧约圣经的预言当中有没有讲到耶稣第三天复活的经文吗？我想这个可以当做一个作业题或是一个 研究的题目，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回去之后查考一下，或是再 search 一下旧约当中有没有预言耶稣第三天复活的经文呢？哦，在这里接着，耶稣当时第一次的这个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山上，他们现在回到加利利的，耶稣又在对他们说，人只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他们过三天被杀之后，过三天他要复活。其实在这个耶稣的受难跟复活是整个救赎计划当中最难明白的奥秘之一啊。其实这个奥秘呢，连撒旦也没有看出来，他以为只要把耶稣基督这个杀了之后，那神整个救赎的计划就已经结束了，这神的儿子死了之后，那神的国度就结束了。但是他们万万却没有想到，这个神的儿子死了之后可以复活，复活之后所带出来的生命是更一个荣耀，更没有办法被毁灭的一个生命。在这段福音当中，在这段描述里面，路加所描述的最为生动，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然后他而且说这个不明白这个话的意思乃是隐藏的，虽然他们不懂，但是他们也不敢问这些话。接着这个耶稣讲到这个死了之后，我们现在下面要来看见神国子民属性，有三个神国子民属性。这是第一个要做，首先的必先要做幕后。门徒在路上争议，但是耶稣并没有当时听到的时候嘛，因为他们从腓立比从那个山上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在争论这个谁大谁小。耶稣听到了，并没有马上再纠正他们，却是回到这个屋里，到了加百农的时候，然后耶稣才来问他们。那耶稣的门徒呢，他们是虽然跟了耶稣这么久，但是要讲到天上的国度，他们仍然是不明白的，因为他们讲到天国里面，很可能就是以他们对地上国度的认知来想天国是怎么样。那地上的国度呢，通常是争权夺利，那所以他们也会想到天国里谁最大。刚刚讲到这个马可福音讲到这里的时候，这是一个比喻，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会大，耶稣就拿了一个小孩子来带到他面前。所以天国里谁最大是马可福音里面所说的。那在这里边马可福音特别有讲到八福。其实这个八福是讲到神国子民的属性，完全跟地上国度掌权的人是完全不一样，那些在位的高位的，但是地上的国度，但是在天国呢，你看是虚心的人，是哀恸的人，是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还有为义受逼迫的人，这些都是天国子民的属性。那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慎重的跟他们说，你要做众人的用人，接待小孩是要表示一个谦虚的态度。其实所以这个就是天国子民里面的一个属性之一。所以神的在这段当中，神的国度，一个耶稣教导门徒的一个颠覆的一个思想，就是你要做首的必先做后。第二段讲到神国子民属性的，就是要承受神的国，要像小孩子一样。有人带着小孩来见耶稣，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那门徒的态度呢，或许是因为小孩子很小无知，没什么用，然后会单言耶稣上耶路撒冷的行程。但是耶稣呢，却特别为了这个机会，他要 教导他的门徒，就是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这个样小孩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 不接 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这就是刚刚之前第一个在神国属性之一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七节里面才讲到的。刚刚讲完，然后门徒就已经忘记了这些的这个耶稣所说的话。那耶稣的反应呢，是他恼怒门徒责备这些孩子，他马上来把这些孩子接纳到他的身边。他说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那孩子的哪些特质是耶稣所看重的呢？或许我们可以直接想，就是孩子很单纯很天真很幼稚，但是在神的国当中呢，耶稣所看见的就是这样的人。在这边神的国一个颠覆的思想，就是耶稣所要教导门徒的，你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那第三个天国子民属性，耶稣教导他门徒的，就是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前面两次耶稣已经很明显的跟这个门徒说了，但是他的门徒却仍然还不明白，还要在边争谁大谁小。另外在这一段，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第四十五节哈，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在他第三次教导门徒有关天国子民属性的时候他所说的这句话。虽然在 马太福音当中也有类似的一个叙述，但是 这个第十章第四十五节可以说是在马可福音当中最 key verse， 那跟着马可福音之前跟之后的一些内容形容的教导。所以我们从这段的经节当中呢，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就好像是一个仆人的心态，并且要做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马太福音耶稣是君王，马可福音就是因着前面的内容再加上第十章四十五节这边的叙述，是所以耶稣是仆人。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做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一段也可以说是耶稣第四次预言他要舍命。那再回到天国子民的属性，耶稣给仆人的教导呢，雅各约翰他们是两个兄弟，约翰应该是个弟弟，耶稣给他起名叫做半奇尼，这个是在马可福音当中所也 记载的第三章第十七节，当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的时候，讲到这两个人，耶稣给他起名叫半奇尼，就是雷子的意思。他们的脾气非常暴躁的。那这边讲的是这两个兄弟就到耶稣面前来问他说，当你荣耀的时候，一个要在我们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那马太福音记载呢，是他们的妈妈来向耶稣祈求。显然的，他们这个时候的思维仍然是老我，并没有意识到耶稣是有关神国的一些教导。之前讲过了两次，现在第三次。但是在这里呢，他们讲到坐在耶稣的左边，坐在耶稣的右边，耶稣并没有否认在他的左边右边是有位置的，可以看出来在 神的国里面是有组织是有架构的。但是耶稣却继续说，是以一个受苦的心智来纠正这两个弟兄的一个思想，那是耶稣的反应。他说，我所喝的杯，我所受的喜，是你们能承受的吗？而且这个所喝的杯就是耶稣马上要去面对的。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耶稣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个杯撤去，但是不要从我的旨意，要从你的旨意。所以这个杯是 预表将来耶稣就是所要受苦的事情。那耶稣讲这一段话，离他到科西马尼园大概不到就是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耶稣这个时候他已经看见他前面所将要来的所受的苦，但是这两个门徒现在还是若无其事的，以为 他们心里面所想的就是耶稣得荣耀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能，那也这个也反映出来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对前面所要的道路是不知道的。他们在那个时候跟随耶稣的实际的经历，在他们眼睛所看见的，他们所身当中所经历的是神迹奇事居多，挫折受苦是比较少。所以你要跟他们说，他们也要受苦，他们也要为耶稣寻道，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理解的。其实在十二个门徒当中，雅各是第一个寻道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在这一段福音，在这一段的这个耶稣的教导当中，神的国度颠覆的思想就是谁愿为首的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之后他的门又有一件事情发生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约翰就说我们要禁止他们，不让这些人来赶鬼。那耶稣却跟他们说，这是门徒的反应呢，门徒的反应就是说觉得这个是有关权柄的问题，因为他们不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是曾经受了你耶稣给我们的权柄，耶稣并没有把权柄给那些人，但是那些人却来赶鬼。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里面，另外有一段就是叙述，让我们能够跟这一段有互相呼应的一种感觉，就是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你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吧。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去的。那另外还有在使徒行传那段也有，是有四基瓦的七个儿子，他们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赶鬼，他们说我奉保罗所传耶稣勒令你们出去，但是那些鬼却回答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那你们是谁？就把他们胜过他们，甚至把他们衣服全部剥下来，那个被鬼附的人把他们都就落荒而逃。其实耶稣的反应也有点让我们出乎意外，是一种容忍的态度。其实说呢，那不是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那帮助我们的后面这一段呢，好像后面这两段其实形容跟之前好像有点不搭调，但是当中有一个脉络可循，就是说帮助我们的就是给水喝的就得赏赐，绊倒人的就必要丧掉生命。那跟抵挡跟帮助是从这个一杯水的过程当中的能够反映出来耶稣在这边给门徒的教导。之后耶稣也继续讲到是地狱跟永生之间的一个区别。那耶稣讲了这个比喻，这边这个比喻呢很不容易懂，讲到手跟脚跟眼，若是这个手，你的手你的脚跟你的眼绊倒了你自己，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在这里面呢，我觉得耶稣所要真正所强调的是神的国是可以接受外面有残缺的人，但是不能接受里面有悖逆的一个生命。那地狱是与神隔绝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你们要是把那个盐失了味，可以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要彼此和睦。所以彼此和睦也是耶稣继续在门徒当中跟他们教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门徒当中彼此互相争谁伟大，但是耶稣在这边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的和睦。第三次的预言呢，耶稣在受难复活，这个是在约旦河外耶利哥城，就是那个地方有耶稣快要到这个进入耶路撒冷的。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多的细节，其实之前两次耶稣预言自己的死，只有说他要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但是他在这里边就觉得说又说了他们要交给外邦人， 那这边的外邦人后来我们可以很理解，就是交给罗马人，然后交给那些希律党的人，罗马人就比拉多受狠的把他钉死罪，交在十字架上。另外他们要戏弄他，要吐唾沫在他脸上，还要鞭打他。这些细节呢，是第三次耶稣复活受难的时候，只有在这边时候讲到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到这边，我想用这一段的这个经节来做结束哈。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是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所说的。其实这个是在这段当中耶稣第四次预言自己要受死。所以我们到这边今天的课程在这里结束。我们下一次会看耶稣进到耶路撒冷。我们在这个过在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耶稣主要的目的是训练门徒，预备门徒他进到耶路撒冷所要发生的事情。那些所要发生的事情呢，是门徒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想象到的。好，我们这边做一个结束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我们看见你在两千多年前，你预备门徒进入耶路撒冷，要成为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完全无瑕疵的献在这个外邦人的手中。主，我们真的是为你当时所做的牺牲，我们现在因此得福，献上我们心里面的感谢以及感恩。主，我们求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在每天的生命生活当中引领我们走你的道路。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